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3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舒孝黄博士指出，权力交接之际，习近平对俄援助可能有所保留，避免成为被制裁对象。
习近平尤其他现在可能他正在这个准备要进行这个权力交接的时候，那可能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事哈，他自己会那个有所警惕。那那个这方面，我觉得他在这个提供这个俄罗斯援助上面可能会有所保留，避免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再遭到就本来已经这个关系不睦的这个美中关系呢，那个再次这个受到这个打击，然后也变成这个制裁的对象。
美中官员罗马会晤后，美方认定北京决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口号降调为哪般？二十大前是否会有洗礼之争？
他现在不提也有他的道理，就是如果你老是强调共同富裕的话，而现实中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财富的严重的不均。
美国将领盼中国汲取教训，未受挑衅攻击邻居会遭致比俄罗斯更强烈的国际反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3月15号星期二，乌克兰首都基辅在深夜和凌晨发生巨大爆炸，俄乌危机仍在继续。据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称，俄乌战争正处于十字路口。前一天，白宫高级官员与中国高官举行了会谈，据信警告北京不要援助莫斯科，否则将承担后果。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已经决定在乌克兰冲突中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那么，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对中国自身利益会产生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黄博士，探讨相关问题。
舒孝黄博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周二表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正处于十字路口，可能会导致与俄罗斯的谈判达成协议，或俄罗斯发起新的进攻。对于俄乌战争目前为止的发展，你的看法？
现在看起来目前俄乌战争已经这个进入第20天嘛，那然后俄军虽然是有一些推进，可是似乎并没有达到他原先设想的目标，就是这个按照西方的估计或者是这个一般的大家的看法，应该是要至少拿下基辅，然后这个推翻泽连斯基政权，然后建立一个亲俄的政权，这可能是他的这个目标。那可是这个似乎还没有达到，所以谈判也都没有进展了。那我们看就是这个俄军仍然在焦灼，但是这个他什么时候会推进到基辅，这个其实都很难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乌克兰他抵抗的能力到底能够撑到什么时候，因为打了20天，其实这个军事能力上面，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相差其实是非常远的。那个俄罗斯他仍然有那个本钱，就是有一些这个预备的这个军力，这那个都还没有投入战场了。那会不会这个之后普丁孤注一掷一定要拿下这个基辅，然后才愿意这个接受谈判，那可能就有待观察。那目前西方就是仍然是坚持，就是包括美国跟北约，就是仍然坚持是不这个直接投入部队参加战争，就是但是在这个北约跟这个俄罗斯的东部的边境，就是从波兰到这个罗马尼亚这一带呢，都部署了重兵，防止俄罗斯的可能的蠢动或者是那个其他的这些企图，然后包括当然渤海三小国，然后包括北欧哈，那个都在那个强化戒备中。然后那西方呢，现在主要的这个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呢，就是提供大量的弹药，就包括监测防空飞弹、反战车飞弹、反战车火箭等等这一类的武器。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乌克兰长期使用前苏联的装备，这30年来虽然有一些更新，但是这个并没有做太多的变化，那所以他一直在使用这俄式系统，那所以他这个西方你要援助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困难。那大概比较方便的就是这些单兵的这种其实也还蛮先进的武器，可是你只要这个 那个士兵哦，经过这个简单的那个训练呢，他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个二十天来哈，那似乎也蛮有效的，这个迟缓了这个俄军的这些攻势，因为它主要就是这个陆上的这个装甲这个部队的进军嘛。那基本上空优，这个俄罗斯是号称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乌克兰的空优，那他声称他的这个战机呢跟飞弹对于这个机场的这些攻击呢，加上这个电子战呢，然后这个防空飞弹对这个乌克兰的那战机的拦截呢，基本上已经瓦解了这个乌克兰的空防。可是这个美国在前几天也认为说，其实乌克兰的空防大概还大概保留50%-60%，那两边的说法并不一致。那是不是乌克兰有在保存实力哈？预计在最后在关键的时刻这个反扑，这个我们当然目前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估计哈。那总之就是这个整个战事目前是仍然在焦灼，那这个就看是西方国家持续的这个军事援助能不能够真正的就是完全牵制住这个俄军的这个后续的攻势哦，乃至这个能够让这个乌军呢能够这个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反扑。可是现在可能有一个危机，就是这个因为他这些武器呢完全要靠这个就是从这个波兰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边境，或者是罗马尼亚的边境哈，这个交给这个乌军，然后让乌军自己运输进这个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西部运进这个战区。那这个现在已经这个区域已经开始遭到这个俄罗斯的空袭哦，那乌克兰已经威胁说要攻击这个北约的这个车队。那当然北约也这个反扑加高赌注，就是如果你攻击我的车队呢，就视同那个对这个北约的攻击。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乌克兰南部呢，就是黑海这个区域，那也主要是西方就用船运和把武器运进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管道，那目前也可能也完全遭到封锁，就是他已经完全占领了这个港区。那所以呢，可能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西方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武器的运输，可能也会那个遭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虽然说，乌克兰的那个总统顾问他认为说这个战事可以撑到五月份了，但是这个可能就要端看这个乌克兰他的这个抵抗的这个能力，他是不是有的确保存的实力哈？预计对于这个陷入泥泞，那个进展其实一直很缓慢的这个俄罗斯的部队呢进行这个关键性的打击哦，那个或者是就是他的这个武器的消耗能不能够最后仍然持续的这个运到这个乌克兰这个手上呢？那恐怕还这个需要这个再进一步的观察。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呢，为什么没有像许多观察人士所预计的那样势如破竹不可抵挡？那么从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的角度分析，你能简单的谈一下吗？
是，这个其实恐怕也超过那个就超出这个俄军自己的估计，因为他原来这个我们知道说那个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二月份，那这个俄军他这个跟白俄罗斯一直在这个边境进行演习，那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说法，就是他似乎并没有这样子势如破竹的这样子就把这个乌克兰这个压制，那其实有一些这个说法，就是包括他可能这个部队并没有这个准备这个进行这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他的其实后勤的各方面其实都没有补给上，然后包括他作战计划呢也并不是为了这个大规模作战，他认为他只是进军而已。那另外呢，可能就是他这个那个俄罗斯他近年来的建军的方向，虽然他做了这个很多的军改，可是他的军改呢可能有点半吊子，就是所以他有些他虽然强化了前方的火力，可是他这个需要依赖后方的这个后勤资源，可是他后勤部队呢远远比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部队的体系是差很多，所以他的后勤没有办法补上他前面的这个火力的消耗。那另外一方面，他的这个电子战呢，我们一般这个美国研究也认为这个俄罗斯电子战能力很强大，可是我还发现他们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那这个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在做这种大规模作战规划的这个能力，所以他电子战反而可能会干扰到他自己的通讯，导致他那个不敢使用。那甚至有些观察发现这个俄军甚至竟然在使用中国制的那种商用无线电系统。那相较之下呢，那个乌克兰使用西方的无线电呢，它这个在抗干扰能力各方面的都先进很多。那总之就是，那这个可能就这个造成这个它的这个进展呢，似乎并没有那么缓，这并没有那么快速。那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天候，在这个时节上面，可能天气这个寒冷加上泥泞，可能都会造成乌军的那个俄罗斯部队的这个推进呢，会受到阻碍。
那么据美国官员称呢，在上个月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要求中国为其提供军事装备和支持。据称俄罗斯还要求中国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以帮助 抵消其经济因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实施的广泛制裁而遭受的打击。那么莫斯科正在寻求什么样的军事武器或援助？你的看法？
那这个一方面，这个经济制裁会导致这个俄罗斯它整个经济体系哈，那个跟西方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很多金融体系它必须要靠利率，说这些银行支付体系啊等等这些东西来维持哈，才能这个维持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运作正常。那这些整个支付体系等等啊被这个西方切断之后，它可能就真的必须要靠这个中国的这个协助。那这个中国协助能够补充到这个俄罗斯到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就当然就不知道。那因为中国自己可能也会担心，如果说那个美国把这个制裁的力道扩大的话，那这个中国可能也会受到影响。那能够补充到多少地步，可能这个是有待观察。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在这个军事的方面呢，其实中国它近年来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军事方面的相关的改革和发展。它自认为就他过去他也是依赖这个像这个俄罗斯采购武器，像战机那个发动机、武器弹药等等。但他近年来他自认为他的国产的武器装备呢已经可以补充到这个一定的这个地步。但其实像在这个主要的作战装备，以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面来说，这些主要的像这个战机、这个作战飞机、战车等等啊，这些武器装备上面呢，其实俄罗斯他自己的能力是足够。可是正如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些这个作战的这个规划上面，他没有考虑到这个现代战争可能需要的一些这个战场的管理啊、后勤的规划、空中的支援需要精准武器，然后它的这个勤监侦能力必须要能够支持，它这些方面可能都有一些缺乏。那中国能够提供它什么样的这个援助，恐怕是值得怀疑的。那可能有一些西方国家认为说，他可能会这个要求中国提供一些无人机来协助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进行这个协助他进行这个勤监侦，甚至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侦打一体，那个对于这个乌克兰的部队的及时打击，也可能是这样子的装备。对。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与普京总统的关系被外界认为呢是十分密切，并在俄罗斯加强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摧毁城市并杀死成百上千平民之际支持普京。那么周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罗马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委员会主任杨洁篪。美国官员呢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看他是否会根据俄罗斯的任何请求去采取行动。如果中国对俄罗斯提供援助，对中国自身的利益会有哪些影响？您的看法？
是，目前是的确有这样子的这个消息传的，就是那个美方在这个关注并且警告中国这个勿对这个俄罗斯提出援助，但是那个中国目前否认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个武器装备的关系，这个陈如刚刚提到，就他可能会要求这个中国提供一些相应的，例如说弹药，这个精准弹药部他可能在这个方面比较缺乏，或者他的备弹数呢，在这个前过去的乌东的战争，在叙利亚战事里面呢，可能都消耗掉了，然后他自己没有这个足够的补充，然后加上这些无人机的发展，它其实这个落后这个西方的，甚至也落后中国一大截，可能需要这些这个武器装备的补助。那加上其他可能只是这个战费的一些开支等等哈，可能会希望这个中国提供援助。那另外包括因为那个西方对于这个俄罗斯制裁，就包括这个金融银行体系的问题，然后像包括这个民航、这个禁航啊等等这些，这个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造成它的这个那个国内的这个经济大受打击。那这方面呢，可能都有可能会需要中国的援助，但是这个中国是不是愿意在这个时候呢甘冒这个大不讳哈？因为你毕竟这个俄罗斯侵略就是入侵这个乌克兰这件事情是师出无名，那这个全世界呢对这件事情其实都非常的感冒，那他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这个已经有人认为说中国当初可能有点押错宝啊，因为他现在这个俄罗斯他认为这个以这个新纳粹啊，这个或者是这个乌克兰这个要加入北约等等啊，作为这个借口那个侵入，事实上这个借口其实都有一些牵强哦。那他这个愿意在这个时候甘冒大不讳呢，全力去这个支持俄罗斯，那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恐怕他在习近平，尤其他现在可能他正在这个准备要进行这个权力交接的时候，他可能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事哈，他自己会那个有所警惕，那个这方面，我觉得他在这个提供这个俄罗斯援助上面可能会有所保留，避免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再遭到，就本来已经这个关系不睦的这个美中关系呢，那个再次这个受到这个打击，然后也变成这个制裁的对象。
好的，谢谢舒小煌博士，
谢谢。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 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向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罗马历时7个小时的高强度会谈早已结束，美中双方以及外界仍在对会谈的成败发表评论或作出评估。
杨洁篪在会谈中尽力将中国打扮成俄乌冲突中的中立方，重申支持俄乌和谈的立场。不过，美方官员认定，北京已经决定要对饱受美国和西方制裁之苦的俄罗斯提供援助，而且美方在沙扬会后对有效改变北京的挺俄立场开始持悲观的态度。英国卫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代表团前往罗马并未期待与中方代表团谈判，而是希望通过他们把美方传递的信息带回北京。这是一次高强度的7小时会谈，反映了当前的严重局势以及对保持通讯管道畅通的承诺。一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表示，这次会晤不是要谈判具体的问题或结果，而是进行一次坦率而直接的意见交换。至于这次沙扬会是否成功，这位官员回应说，我觉得这要看你如何界定成功，但我们认为在美中之间保持通讯管道畅通很重要，特别是在存在分歧的领域。不过，美方在会谈结束后对北京是否会改变支持莫斯科的立场持悲观态度。这里的关键是，首先要让中国重新审视和评估他们的立场，我们没有看到重新评估的任何迹象。另一位熟悉会谈情况的美方官员说，他们已经决定要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而且今天也强调了这一点。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会不会走更远？莫斯科目前几乎无法动用他所持有的64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储备是以人民币计算的，这让北京可以立即介入，向莫斯科提供急需的协助。华盛顿目前对劝说北京改变立场、停止对俄罗斯的支持相当悲观。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是由最高领导层主导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习近平的项目，他是完全的从根本上支持与俄罗斯建立密切伙伴关系。那位美国官员说，美方官员指出，如果中国确定在普京与西方摊牌之时力挺俄罗斯，那么拜登政府将转而聚焦于劝说盟友，特别是欧洲的盟友，重新思考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沙利文星期二将抵达巴黎，与法国政府讨论这一议题。
刚刚过去的北京两会期间，外界通常所看到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党内那种一言九鼎、定于一尊的地位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一些观察人士感到诧异的是，这位大权在握、叱咤风云的中共最高领袖去年高喊的共同富裕口号，如今似乎被束之高阁或降调处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于中共二十大意味着什么？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评论人士从多种视角做了分析解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靠共同奋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5号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录音片段。录音中提到了共同富裕这个口号， 这是这篇将近一小时的讲话中唯一一次泛泛地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推动的旨在消除贫富不均的共同富裕目标。独立研究公司龙舟经讯在香港和北京两地都设立了办事机构。3月7号，该公司中国问题研究总监白安如 Andrew Batson 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两会的博文，标题为《共同富裕怎么了》。这篇英文博文指出，李克强上述讲话在英文版中被译成全体或所有人的富裕 Prosperity for all， 而未采用共同富裕的通常译法 Common Prosperity。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注意到，中国财政部的预算报告只是谈及省级工作时提了一次共同富裕，发改委的报告虽然几次提到共同富裕，却将其列为十项任务的最后一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2月25号在庆祝所谓中国脱贫的表彰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高调表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同年8月17号，习近平在一次财经会议上重申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当天，新华社报道中反复提到共同富裕这个口号，连同报道的标题共出现了17次。从去年官方宣传共同富裕的特别高调，到今年两会期间的明显低调，习近平亲自大力推动的这个政策口号在宣传力度上出现不寻常的变化，引起了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注意。有分析认为，这种忽然降调的变化显然不符合习近平的一贯强势作风，但迫于内部和外部大环境的形势，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停止瞄准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共同富裕或者新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他讲的话都是比较空泛的，原则性的话你本来就可以做多种解读。共同富裕这个字面上谁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他一旦化为具体的政策，那就可能出现很多与各种不同的情况。因此这么一来呢，对习近平来说，在这些方面做些让步，做些调整，这个对他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在纽约的政论作家、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江湖时代那些活跃的民营企业家，到了习近平时代，特别是近两年，基本上都销声匿迹。
那么他们的不满，这是不问可知的。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显然会这个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再加上现在又是疫情啊，又是各种问题啊，打贸易战啊，各种问题，中国的经济本来就遇到很多麻烦。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充分的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不充分的释放市场经济的活力，那它当然这个后果会很严重。也许这种情况呢，它多少会使得习近平做这么一种让步。
在华盛顿近郊的经济学者、时评人李恒清指出，李克强在两会闭幕后答记者问时，反复提到多重压力，尤其是就业压力的问题。李恒清也认为，中共开始骤然减少提及共同富裕这样的口号，主要是迫于经济失速的压力太大，就业压力太大的叠加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中央高层已经不得不降低强力监管、打压民企、扩大国企的力度。他稍早前发推批评指，中国开两会，代表委员们各个争先讴歌两个确立，溜须拍马，歌功颂德，毫无廉耻。他说，外交困境、经济下行、民生艰难、就业乏力等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装聋作哑仍然是两会的主旋律。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习近平去年高喊的共同富裕口号在今年两会上降调并压低音量，确实是中共二十大之前的一个看点。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上越来越大，工薪阶层的日子很艰难，中共这个时候也不好意思再提什么共同富裕了。
像中共现在恐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脸面，也不好意思再去提什么共同富裕。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实际上这个贫富下悬殊、贫富差距呢越来越大，尤其是现在一些中下层底层的人们，日子过得非常难，非常之难。其实很多中产阶级的所谓的中产、中间阶层吧， 中国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那种中产阶级，就是他们工薪阶层，他们现在也感觉到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他说，
进入夏季以后，随着这些大学毕业生进入是劳动力市场，就是说1100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共的很多经济目标是肯定没办法实现啊。那这个共同富裕不敢提了，也不好意思提了。实际上那个是不是这个他的共同富裕政策有所调整呢？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知道他这个中共上层的那个博弈之中呢，他有一些比较务实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呢，在这个时候确实不太适宜提出这些东西啊。随着这个今年，就是整个今年下剩下的一段时间，因为中共这个病毒武汉瘟疫的问题，还有这个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些战争史问题啊，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问题呢，还有这个国际供应链的一些不确定性，还有能源价格上涨和整个这个全球的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经济形势呢肯定是非常的暗淡，在这时候呢再提那个共同富裕呢，既然是显得这种非常的荒诞，也就是无稽之谈。
在美国的经济学者夏业良认为，习近平去年高唱的共同富裕今年提的少了，而且变得低调，各有各的道理。
他要超越邓小平，超越毛泽东，所以他就提这个东西当时是有醉翁之意的。他之所以提他，他不是说真的是那么样去要追求这个目标啊，他其实是为有个这样一个野心，所谓的抱负。他现在不提也有他的道理，就是如果你老是强调共同富裕的话，而现实中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财富的严重的不均，西方一些研究者就说中国最富裕的500个家庭占据了中国财富的绝大多数，对吧？绝大多数比例。所以现在看来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邓小平提出让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习近平要超越邓小平，超越毛泽东，当时提共同富裕实际上是有醉翁之意的。许多批评人士指出，中共去年积极推动的所谓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施压成功企业家，要他们拿出钱来回馈社会，实际上就是逼捐，变相劫富济贫。胡平表示，政府出面呼吁民营企业家捐款搞共同富裕令人担心，这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而且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和富豪自愿兴办慈善事业的大笔捐赠不可同日而语。
西方在这些民主国家中，那这些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家捐款是家常便饭，大家都司空见惯，而且很多就是特别是一些生意产业做得很大的一些这些民营这些企业家，他们在做慈善方面，在回馈社会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在西方根本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你这个在中国，在这种背景之下，由你政府出来讲这种话，那显然就是在施加压力。因为捐款本来该是人家自愿的事情，他这么显然是施加压力，那显然意味着，而你中国政府对你企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如果一些政府看上了的一些企业家，如果你们不积极的捐款，那你们的经营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很多麻烦，政府就会给你们找很多麻烦，也就实际上是一种强制。这个是中国政府谈共同富裕一开始谈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担心的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本来你民营企业对有钱人捐款，这是正常的事情，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政府一谈，大家就比较担心呢？因为在中国这种结构下，你政府官员这么高级官员这么讲，你势必就办，实际上是在施加压力，所以这一点那就和你市场经济的原则也相违背嘛。
民营企业家马化腾创建的中国网络巨头腾讯公司，和近年频遭当局打压的马云创建的电商阿里巴巴等多家民营企业和富豪企业家相继捐赠上千亿人民币，响应习近平发出的共同富裕号召， 数天内捐款总额多达上百亿元。有评论称，这样的捐赠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很大程度上是无奈之举，为了避祸才撒币保平安。观察人士指出，共同富裕原本被认为将是贯穿中共二十大的主题概念，但是习本人在今年两会场合只是在内蒙古代表团的分组会议上提过一次，而其他官员及与会者在整个两会期间也很少提到。日经亚洲评论一篇署名分析文章甚至注意到，进入任期最后阶段的总理李克强并未进入人们通常预期的那种跛脚鸭状态，而是被认为其权威近来略有加强。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习减李增的趋向。居住在华盛顿近郊的经济学者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能同意上述文章对李克强近期权威有所加强或者有习减李增的说法。
如果李在这个方面做的能比前任好一些，我就觉得其实能做的跟前任持平或者差距不要太远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现在这个政治氛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个政治氛围，造成了李克强在很多方面是达不到温家宝时期的他的那种说话的管用程度，还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出他自己的就作为总理的这个角色的意图的这种比重要小得多。李克强，所以在我看来，日本学者这个说法呢，虽然有这样一个愿望，但实际上和温家宝相比较而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能体现出的影响度和影响力是下降的，不是提高的。
这位前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说，北大科班毕业的李出身干部家庭，是个受过正规教育的官僚，作为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弱势总理，在习手下非常憋屈地干了两届。他最后一次在人大会议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让人感到失望。
他是一个干部家庭子弟，然后呢又在那个时代，然后后来在北大虽然是讲思想相对开放，但是他要想往上爬成为团中央的负责人，那他的思想要进行自我这个叫自宫吧，首先自宫他才能上得去，在共青团里边又是唯唯诺诺的那种。
夏业良表示，他以往在北京通过熟悉李克强的一些人士了解到，李克强为人处事一向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因此他认为李克强缺少挑战习近平的勇气和魄力，也不会在总理任内最后一年与习争锋。
我接触过很多认识李克强，当年跟李克强有交往的人，他们给我的一致的评价就是说，这个对李克强的印象都是这个人是一个想做四平八稳的人，他没有什么真正的那种魄力和开创局面的那种能力，所以呢对这个人不能抱以很高的期望。不要说他不是总书记，就是原来据说胡锦涛就是希望他做总书记，他就算做上总书记都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这位评论人士还指出，现年66岁的李克强为人处事一向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因此他认为李克强缺少挑战习近平的勇气和魄力，也不会在总理任内最后一年与习争锋。
他是一个不敢承担风险的，所以呢指望他跟习近平撕开脸干也是做不到的。他现在能做的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就是让外界感觉到他们俩之间有矛盾有不和已经是极限了。
许多观察中国政局的人士注意到，即将69岁的习近平在执政连连失误的情况下毫无悔过自责之意，还肆意破坏党内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矩，谋求古稀之年后继续掌权，至今未选定接班人，增大了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北京集权统治的担忧。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的学者谢田认为，随着中共二十大的即将到来，中共内斗会更加激烈。
中共的内斗随着这个二十大的即将到来，会变得更加激烈。尤其是中共，比方说这次在乌克兰战争中，对这个俄罗斯的支持受到了这个世界各国的谴责，甚至也有一些会受到制裁的危险。这个一旦制裁真正加入，我认为中共实际上已经在明里暗里在帮助俄罗斯。在进行这种侵略战争，那这个中国制裁呢，现在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被制裁我认为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俄罗斯有明确要求中共 支持，在那个军备武器军备上支持。如果真是这样做的话呢，那这些中国的就不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暗地里支持的支持问题，而是明火之上的在那个参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侵略战争。那这样欧美的制裁，不管是经济制裁、科技制裁，还有外交制裁，肯定会接踵而来。那这会给这个中国的经济、或者外交、政治，还有这个二十大这个连任问题呢，都会增加非常非常多的变数。
谢田还谈到了有关中共二十大和习近平能否顺利连任的问题。
李克强是吧？现在已经放出风声，他不再担任总理。不再跟习近平这同进退，这个呢，实际上也一定是他们一个内部剧烈斗争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一种那个妥协和让步，也可能是李克强，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李克强愤而就是说愤而那个迟迟不敢撂挑子，或 throw in the towel 把毛巾给摔掉不干啊，所以呢，那个也许呢，李克强这么一表态，可能会给习近平更大的压力，那个连任的压力的困难也会大得非常多。所以在这个二十大之前呢，他们肯定有一番较量啊。也许李克强正是因为现在先发制人，放出他不再连任的信号，反而让他无关一身轻，可以讲话可能有点更加有力，并且他也很有可能会争得一些老百姓的人心。
另一方面，美国加图研究所前客座研究员夏业良表示，他对李克强或者团派、江派和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对习近平的制衡不抱任何脱离实际的期望。他还认为，习近平在普京总统出兵侵略乌克兰之际，选择支持俄罗斯，愚蠢地犯下了站错队的战略失误，使推行习近平战狼外交路线的北京在国际社会备受孤立的处境更加恶化。这位评论人士还指出，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未指名地主动提到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并对拐卖妇女犯罪活动表示气愤，要求严惩，绝不姑息。另一方面，徐州丰县锁链女事件今年一月末爆发后，人们看到的是官方先后发布五份可信度太低、激起越来越大民愤的调查通报，全国各地竭力控制舆论，动用警力压制提出批评质疑的联署公民和要求营救被拐卖受害人员的呼声。夏业良也注意到，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至今未有公开表态，连悲天悯人的戏都不想做，错失了一次收拢民心、安抚民意的良机，权力傲慢和冷漠无知暴露无遗。
按道理来讲，这是一个表现的好机会啊。那习近平如果亲自批示，表示他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悲痛，甚至他到这个铁链女地所在地区亲自去接见一些铁链女，然后给他医疗啊、生活给予好一点的安排，哪怕就是做戏，这个做戏的效果也要好得多，是吧？就是，但是他连这点都不做，所以可见习近平呢，就跟过去历代的这些领导人相比，就是从才华上不及那些人。但是从卑鄙、敏顽这些各个方面来讲，反而是给人感觉是根本好的比不过人家，差的比人家还要差。
英国著名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 YouGov 去年八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国领导人当中，欧美国家受访民众最缺少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好感，人缘甚至不如俄罗斯总统普京。这项民调结果是，习近平被评为全球最不受欢迎的大国领袖。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星期一3月14号警告中国，不要想利用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对周边邻居发动未受挑衅攻击，否则可能面临比俄罗斯遭到的更强而有力的国际反应。
肯尼斯·威尔斯巴克将军在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一场视频对话中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中国在俄乌危机中第一个应该吸取的教训，就是体认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未受挑衅而对乌克兰发动的攻击所招来的强大国际反应。其次，这位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地区最高指挥官说，中国必须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何团结一致采取行动。威尔斯巴克说，每次中国官方在谈话要点中批评美国在太平洋组建一个有如北约般的组织，就让他觉得好笑，因为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再这么做。但其实只要在印太地区发生未经挑衅的攻击，此地区的国家自然就会团结起来反对这种攻击。所以中国应该学到的另一个教训，就是像北约或临时组成的组织会因为时事而发生，他希望中国能认识到这一点。另一个教训，威尔斯巴克还希望提醒中国注意的是军事层面。他说，从俄罗斯这次在侵略行动中遇到的障碍，中国也必须思考，他们的邻居所处的地形将使他们难以透过侵略来达到军事目标，或许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因此，他希望中国能注意到俄罗斯在这次侵略中遭受的巨大经济及生命损失。虽然中国与俄罗斯领导人在冬奥期间发表加强合作的共同声明，不过威尔斯巴克说，在太平洋地区能见到中俄联合演训并不多，他不会说两国在军事上有任何联合操作能力，而且他们的系统非常不同。不过有意思的是，中俄各自都认为自己才是领导者，我很乐意见到他们这种紧张。他认为未来这会是两国间的问题，因此双方没有联合操纵能力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是否接到俄罗斯的要求协助，以及中方如何回复，未来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经济等支持的问题表示，这是美国近来在乌克兰问题上接二连三对中国散布的虚假信息，用心险恶。他说，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中方一直以来为劝和促谈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而不是火上浇油。
前六四学运领袖、美国纽约著名华裔职业律师李进进，星期一3月14号遇刺身亡，享年67岁。
目前纽约警方仍在对案件展开调查。有报道说，李静静当天上午在自己的办公室被一名华裔女子持刀杀害。这位女子据信曾寻求李静静提供法律帮助。李静静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期间曾经组建民主团体，并因此后来被中国当局关进监狱。1990年代他在纽约攻读法律，之后到纽约执业，同时积极参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李进进律师办理的一项业务是为那些被北京猎狐和天网行动追捕的中国人提供在美国的法律保护。他在多次参加美国之音的采访中说，中国当局的猎狐和天网行动往往不是其自称的反腐，而是打压异己的政治手段。据信，李静静在办理此类案件中掌握了大量中国官场的敏感信息。他被谋杀是否与办此类案件有关，目前不得而知。同样是前学院领袖的王丹、王军涛、沃尔卡西等几十名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星期一联名发表一份声明，对李静静遇害深感悲痛。声明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李静静博士的最大愿望就是结束中共暴政，我们将更加努力的奋斗，早日告慰李静静博士在天之灵。
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档新闻节目3月14号直播期间，一名女士闯入直播间，手持反战标语站在主播后方，并高呼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开战的口号。
这起罕见的抗议事件发生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的第19天。这名女子的标语牌以英俄文写着不要战争，停止战争，不要相信宣传，他们在这里对大家说谎，俄罗斯人民反对战争。她站在主播后方还呼喊停战，不要战争。从1998年便播报新闻的女主播则试图提高音量压过对方，电视台随即切换画面播放在医院的报道。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是受到严密控制的官媒，抗议事件对当局来说是极为罕见的安全漏洞。这个电视台晚间九点的黄金档新闻节目名为《时代》，从前苏联时代就开始播送，全国有数百万人收看，特别是老一辈的俄罗斯人。关注抗议活动中被捕人士的独立人权组织 OVD Info 表示，这名抗议女子是第一频道的编辑玛丽娜·奥斯雅尼科娃，已被带到莫斯科警察局。俄罗斯塔斯社转发的第一频道的声明称，事件中的女子是外来人士，电视台在进行内部调查。塔斯社还援引执法消息人士报道，他可能会因违反禁止公开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法律而面临指控。此事件的视频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大批网友对奥斯雅尼科娃的勇气感到钦佩，向她表达敬意。自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俄罗斯反战抗议者被当局拘捕。另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周二称，第一频道的抗议女子的行为是流氓行径，并赞扬第一频道提供他所称的高质量、客观和及时的节目。此外，人权组织 OVD Info 还上传一段视频，片中奥斯雅尼科娃表示他父亲是乌克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并说他为近年来在第一频道工作替克里姆林宫宣传感到羞愧。他说，我很惭愧，我曾允许谎言从电视屏幕上播出，我很羞愧，我允许让俄罗斯人民失去思维能力。他还说，当前在乌克兰发生的是犯罪，俄罗斯是侵略国，这场侵略行动的责任全寄于一个人的良心，那个人就是普京。
欧盟三个国家的总理星期二3月15号搭乘火车前往基辅，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展现对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的支持，这也是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首度有外国领导人访问基辅，彰显乌克兰人民不畏强暴，在过去20天反抗侵略的战斗中取得的成就。
三个欧盟国家的总理包括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斯洛文尼亚总理亚内兹·扬沙以及波兰总理乌什·莫拉维茨基。菲亚拉和莫拉维茨基宣布了这次访问的计划，并表示他们将与扬沙一道在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根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的媒体的报道，泽连斯基的办公室证实了这次访问的计划。捷克总理菲亚拉指出，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证明整个欧盟对乌克兰主权和独立的支持。他还表示，三位欧盟国家领导人还将提供一个范围广泛的援助计划。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的办公室主任德沃尔奇克向记者表示，代表团已经从波兰进入乌克兰，正在搭乘火车前往基辅。莫拉维茨基总理表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旅行，前往创造历史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职责，因为这不是事关我们，而是事关我们子孙的未来，他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没有专横的世界里，莫拉维茨基说。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捷克和波兰作为前苏联时代华沙条约成员国以及目前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是欧洲国家中支持乌克兰最强有力的两个国家。波兰总理办公室主任德沃尔奇克透露，访问基辅的计划是上星期欧盟在法国凡尔赛举行峰会时敲定的。这次访问也经过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的咨商。这三位欧盟国家的总理即将进入的乌克兰首都基辅仍然处于俄军的炮火之下，该市340万居民中已有大约一半的人逃往国外或乌克兰其他地方。 而仍然困守在城内的居民中有很多人一到晚间就前往市内的地铁站躲避俄军的轰炸。星期二一早，基辅就出现两起巨大的爆炸声。应急救援人员说，城中一座公寓楼被炮火击中，导致两人死亡。喜剧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这场战争中成为乌克兰抗击侵略和鼓舞民众的精神领袖。他曾经婉拒美国及其盟国希望协助将他撤离基辅的好意，一直坚守基辅指挥抗战。而他能在炮火连天的基辅会见外国来访的领导人，更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团星期二晚些时候将通过视频恢复和平谈判，但是谈判至今为止只聚焦于在一些被围困的城市设立人道走廊，让平民撤离，同时让人道救援物资运进城内。而在停火或撤军问题上，谈判迄今没有实质性进展。
俄罗斯航空当局解聘了上周因向外披露中国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后拒绝向俄罗斯航空企业提供飞机零部件的那名官员。
路透社3月15日报道说，俄罗斯航空业一位消息人士证实，向外界披露这一信息的俄罗斯联邦运输署负责维护飞机适航性的官员库迪诺夫已经被解雇。库迪诺夫近日表示，俄罗斯在试图向中国采购零部件的时候被中方拒绝，俄罗斯方面转而与土耳其、印度等国家进行洽谈。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局解雇库迪诺夫的原因与他这个公开谈话有关，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俄罗斯工商报纸《生意人报》援引库迪诺夫本人的话报道说，他被解雇是因为披露资讯。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广泛的严厉制裁，俄罗斯的航空业因此陷入困境。在百慕大，爱尔兰监管当局暂停对登记的俄罗斯飞机进行认证后，俄罗斯周一通过一项法律，允许俄罗斯航空公司把从外国租赁的飞机在俄罗斯登记，甚至可以不经出租者同意就在俄罗斯使用。西方国家的制裁中断了多数外国飞机和零部件的对俄供应。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拒绝向俄罗斯航空企业提供飞机零部件。美欧多国还对俄罗斯航空公司关闭了领空。在普京2月24日下令入侵乌克兰后，中共当局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强盗行径，甚至不愿将莫斯科的行动称之为侵略。北京一方面呼吁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又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原因归咎于美国和北约为莫斯科的侵略行动寻找合理化的理由。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官员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国表明，选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有可能给其贸易活动和新技术研发带来后果，而且有可能让北京面对二级制裁。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上星期就曾警告说，那些不顾美国限制，坚持将产品出口至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将被禁止使用美国设备以及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软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3月14日在罗马会晤了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事办主任杨洁篪。美方官员会前表示，沙利文将对杨洁篪清楚表明，如果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帮助，北京有可能面临经济惩罚，被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天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曾向中国寻求用于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军事装备，这引发了拜登政府内部对北京可能通过向莫斯科提供军援而伤害西方国家支援乌克兰努力的担心。沙利文星期天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 美国正密切关注北京到底对俄罗斯提供了多少经济或物质援助。我们正直接并在私下向北京表明，大规模逃避制裁的企图或向俄罗斯填补空缺绝对会有后果。他说，我们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允许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国家向陷入这些经济制裁的俄罗斯提供一条救生索。
随着中国新冠病毒疫情近期急速恶化，全国通报的单日感染确诊病例3月14号暴增，比一天前翻倍，达到两年来的新高，这再次引起外界对当局采取的严厉清零防疫政策造成的经济成本上涨和其有效性的忧虑。中国国家卫健委3月15号通报，周一共有3507例确诊的本土感染病例，范围涉及10多个省市，但主要是在东北的吉林省，比一天前的1337例翻倍攀升。路透社报道说，尽管中国的感染量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极小，但是卫生专家表示，未来几周单日感染的增加将极为关键，决定中国采取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在应对传染力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上是否还有效。随着近日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的快速扩散，中国制造业及科技重镇深圳被迫封城7天，上海也因疫情突变而不得不封区，加上其他几个中小城市的封城，这些都影响市场和消费情绪，加剧对中国经济成长前景的忧虑。星期二，中国股市收盘时跌至21个月来的新低，深圳附近的制造业重镇东莞星期二也下令封城7天，企业员工在家办公，没有发现感染病例的工厂在严密防疫限制下可以维持基本的生产，有感染的工厂则必须停产。广东省是出口大省，2020年其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24%， 仅东莞2021年就为中国 GDP 贡献了 1.09 万亿元的产出，在全国类似大小的城市中名列第5。同时，从内存硬盘到苹果 iPhone 手机屏幕等几乎所有产品的制造商都在发出警告，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日趋严厉，工厂供货将会推延，全球供应链面临的压力在与日俱增。路透社援引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的话说，中国清零防疫政策不仅成本更高，对极具传染力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的有效率却在减少。黄延忠说，现在中国最富有的两个城市上海和深圳都在封城，这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呢？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二还通报说，3月1号到14号本土疫情累计报告感染人数已经超过 1.5 万人，波及28个省级行政区。不过官方仍声称，尽管疫情范围不断扩大，但疫情整体仍处于可控状态。卫健委官员宣称，专家分析研判认为，中国现行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和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在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疫情上是行之有效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宣布，为应对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所造成的威胁，并展现对美国在亚洲盟友的承诺，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二3月15号在黄海举行了一次以航母舰载机和其他陆基美国空军军机联合参与的空中力量演习。由于朝鲜威胁取消自2017年开始自我实施的暂停远程导弹和核武试验的决定，而且外传朝鲜最快本星期就将试射其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急剧升高。美军印太司令部说，演习是在黄海的国际空域举行的，参加演习的是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舰载机。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